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华盛顿，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拒绝辞职，政局持续动荡。越南政治体制改革雷声大雨点小吗？中国维权律师王宇继续受到打压，儿子在出国问题上受到连累。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中国造神运动卷土重来。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津巴布韦局势。在穆加贝于一场电视讲话中明确表示不会辞职之后，这位津巴布韦长期执政的总统将面临弹劾，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数百万人周日打开广播和电视，等待庆祝穆加贝37年的专制统治走向终结。然而，当听到穆加贝称他将主持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下个月举行的代表大会时，他们深感失望，有些人甚至流下了泪水。
我本来期待着他会辞职，不管他过去做的那些事，我还是会为他能够有尊严的离开，能够下台感到高兴。将领们本想让他和平的、有尊严的下台，但是他却拒绝这么做，他太固执了。
穆加贝没有提到辞职的字眼，而且似乎也没有严肃看待此次军事介入该国政治危机的事件。
我们就等着他说我辞去国家总统一职，但我们感到失望。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说他想纠正过去的错误，但是前面的路怎么走，未来怎么办，这些他们什么都没说。
反对派活动人士计划进行更多的抗议活动，迫使穆加贝辞职。一些执政党成员表示可能会启动弹劾程序，但这不会让穆加贝立刻辞职，而且弹劾程序可能要用5天才能完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截止到我们节目开播时呢，津巴布韦政局仍陷焦灼状态。这个穆加贝总统他在津巴布韦执政党定下的周一中午辞去总统职务的最后期限之后仍然拒绝辞职。穆加贝呢曾被中国官方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且呢在2015年获得孔子和平奖，因此穆加贝是否下台、如何下台都备受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关注。那么中国政府和民众对于穆加贝的局势、穆加贝的这个命运都有什么不同的关注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中国宪政学者、独立时评人陈永苗来点评。陈先生你好。
你好。
穆加贝在他37年的统治生涯中呢，一直都被中国官方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那么如今穆加贝在93岁高龄的时候要被迫下台，中国官方和民众对此都非常关注，请您介绍一下官方和民众啊关注点都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好吗？
好，目前官方还是没有太明确的态度，我想就是说他应该还是在观察这个那边的，就是说政局吧，看谁胜利的他就会承认谁。但你就是说中共的本身对外国的这个政治局势，它基本上是胜者为王的这么一个逻辑，不管是支持他的还是反对他的，只要是胜利者的，他一定去承认他，然后为了想方设法的跟他，就是结成联盟，这是大概是官方态度。现在官方还没有，太清楚的表示，应该我觉得应该还是在观察。民间呢是采取的一种非常欢呼的方式，因为他在这个穆加贝的下台里面看到中国民主化的这个希望，所以而且也看到就是他这个中国的所谓被中共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下台，那也看他也从这种他的下台或者他的下台危机里面看到的，就是说对中共本身的一种在政治合法性的打击或者是在舆论的打击，中国的民间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欢呼的这个心态的。
那么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穆加贝这个人呢，他在政治和人权上的记录遭到了国际主流社会的谴责，西方主要国家都对穆加贝实行过制裁。不过呢，这一次津巴布韦爆发自198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民众通过自己的行动参与结束了穆加贝的统治，那您认为这对于争取民主自由的中国民众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是一剂强心剂吧。 因为中国的这个争取中国民主的这个民主，他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是身处其中的，就是说经过那个十几年的这个网络的启蒙的人数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就是说看到这个变局的这种可能性的，就目前还是比较难的。但是可以从津巴布韦啊，或者是在中东啊各个方面的这个变化，能看到这种民主化的这种希望的出现，那无疑是打了一剂的强心剂，还是非常受到这个感动的，非常受到这个激动的。就是说，那从津巴布韦上，很多人都解读到中国的将来的明天，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津巴布韦的关系。中国多年来呢，在津巴布韦有巨额的投资，是津巴布韦最大的外资来源。同时呢，津巴布韦也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这一次政治危机对于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你除非来说，就现在的这个国际形势呢，基本上对中共本身的这个还是采整在采取一个事实上默认而做生意的态度。那除非就是说，除非这个国际整个大局势，变化，全球化的形势变化，外，然后津巴布韦可以，这个变化可以算在这个大变化之外，否则的话，中共本身它是有办法让新的政权或者新的这个执政者来承认和保护它的既有的投资的，我觉得是不会变化的。所以中共现在态度应该就是看谁胜利的，然后就跟谁结盟，跟谁结交，然后继续把生意做下去。
好的，我们感谢陈永苗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再来关注中国人权啊，涉709案的人权律师包龙军和王宇夫妇日前呢前往最高人民检察院投诉，就他们的儿子包卓轩10月13号下午从天津准备搭机前往日本旅游，遭到边防拦截，称他出国后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一事呢，向检方提出了这个控告，但是被拒绝处理。好，详细情况，下面我们就邀请包龙军律师来介绍一下。包律师，你好。
啊，你好。
您和王宇律师呢，上个星期五前往北京向最高检提出控告，但是被拒绝处理，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经过好吗？
好，我和王宇呢是17号下午到的最高检举报控告中心。中心门口就站着两名法警，其中一个呢就拦着我们，就非常傲慢的说：“你们干什么？”我说：“举报啊。”他说：“有材料吗？”我说：“有啊。”他说：“给我审查看。”我说：“你有什么权利审查？”他说：“不审查你就进不去。”我也没办法，想甭跟他们那个较劲儿了，完就把材料给他看，看完他说只能进去一个，我说这是什么规定呢？我说那行我去吧，完进去之后就是一道安检大厅，进了安检大厅先是安检了一通，安检一通之后出了大厅是一个院儿，完又进举报大厅，不是举报那个控告中心的那个大楼。进大楼一看呢，又是一堆的警察呀，都是法警。完之后呢，他们说你带手机了吗？问我，我说带了，我说手机里存在外面那个储柜里。完我说这玩意儿还用储存呢？他们就一个法警就监督着我把这手机存到储柜。之后返回大厅，一看又进一个安检门，这个就一个女的又给我一通浑身一通乱摸。又安检完了，安检完一看，满大厅啊，大部分是那个司法警察，都横眉冷对的盯着每一个在大厅里的人。我在那坐着等了一会儿，完叫到我号，我就过去了。我把材料呢，在那个窗口一递，一个女的工作人员，她就接到材料，她看了一遍，她说的：“你这个应该先到公安部去，公安部处理，结果你要不服，你再到我们这来。”我说你。检察院本身就是一个法律监督机关，尤其对渎职请权这个行为，你是有权依法监督的。而且我们每个公民都有控告权，有向各级机关进行控告这个权利。我们向哪儿控告，哪儿都应该接收。你检察院呢，还应该确保，控告人的安全等等的，和确保 你控告能够实现。
嗯，
我说你这个是什么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结果他不理我了，不理我了，甚至说你看你的事儿已经办完了，你可以走了，走好不送。哎，就这话，我说这是什么态度呢？我没办法啊，人不理我了，那司法警察又过来了，说你走吧，这边处理完了。
嗯，
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没办法，自己到邮局，把几份控告材料分别向最高检他的检察长曹建明、
嗯、
司法部的那个部长，还有天津市公安局和天津边防总站几个部门邮寄了，只能这样似的。
好的，那那看来你们的这个告诉呢没有被高检受理。那么不予受理，您和王宇律师接下去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为您的儿子和你的家庭来维权呢？
啊，是这么的，对于天津边防检查站呢，就是天津机场边检站呢，我们会提出行政复议和相应的行政诉讼，因为要一步步走。这些是一种行政程序，还有对于相关的那个机关，比如内蒙古公安厅了、天津市公安局了，我们会申请一些信息公开，就要求他们公开，就对我儿子有没有过一些什么危害国家安全、控制禁止其出境的这些决定等等。我们将逐步采取一些法律程序。谢谢。
好的，那据我们了解啊，同样涉709案的这个李和平律师的儿子呢？孩子啊，也因为办不上护照，也在呢发起这个诉讼，提起诉讼，同样也是无法立案。那为什么涉案人权律师的这个子女会无故都受到牵连呢？您说一下这个原因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啊确实存在。这个人权律师被他们归属的很多黑五类里了啊。
嗯。
所以这个家庭是受牵连的。应该说呢，这是政府践行法治是不够的造成的，希望呢今后政府呢能够言行一致，真正的取信于民。谢谢。
好的，我们感谢包龙军先生在内蒙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谢谢您。
有海外报道说呢，越南废除了户籍制，彻底告别了共产党国家社会二元管理的这样一个制度的模式。那么作为共产党国家的小兄弟，越南、朝鲜等共产党国家的户籍制度都是建立在苏联、前苏联中国社会管理模式之上的那个保甲制度。那么有西方舆论就认为呢，看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改革应该先从改革户口制度来看起。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越南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户籍改革。海涛，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许波。
我们知道在川普总统访问越南之前呢，
是
越南推出了一些有关在户籍制度管理方面的一些改变。那么这就是不是人们外界传说的这个户籍改革呢？
他是这样，在10月底呢，越南的总理阮春富呢，他就推出了一个决定，是越南政府的一个决定，是叫112号决议。那么112号决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越南从现在开始把原有的这个户口本没了。
嗯，
那你这些资料哪去呢？都输入电脑。实际上它是一种就是将就是原来的纸面上的信息把它化作这个电子信息而已，仅此而已。只是从原来的具体上，我们都知道每家一个户口本，从那里到那个派出所公安局一看啊，根据翻本，现在他不翻本，根据完全是看电脑。哎，张三、李四、王五，你们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人，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实际上它本质上是一个将纸面东西电子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不能从就是整个意义上认同就是越南就是彻底废除了这个户籍制。
哦，是这么回事。
对，
就是说呢，把原来的户口本制度把它改变为电脑，把它输入电脑里边了。
对，
但是实质上还并没有取消这个户籍制度，可以这样认为吗？
越南自己的报道说，一直到2020年才能够就是完成整个这个就是从这个数字就纸张数字到这个电子化数字这么个过程，就是实际上它有这么一个过程。
好的，那这个共产党国家的户籍制度一般来说是很受关注的， 过去我们在中国也都理解这种，也都熟悉这种户籍制度。那么户籍制度的改革，它和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呢？
户籍制度只能说是一个社会行政改革。问题是这个，就是越南它只几千万人，中国十几亿人。中国的户籍呢是有个根本的问题在于，它是二元制，就开始我们提到的，就是你分成城市和农村户口这么两种。但是你我们仔细看一下越南这个形式，它没有这分成二元制，它就是一个制度，就是说只有一个户口制。它没有严格的像中国这样分成，你要是农村人你就进不了城市，你要是小城市的人你进不了大城市。越南没有这种，它只是说我们全国统一户口，但是你要是在农村，你想进河内，你想进胡志明市，你想进这个什么岘港，这是川普去的这种港口大城市，那你能不能行呢？越南人一直可以的，关键是你要在那个城市里有亲戚，你要有工作，你要有房产，你要有就是这些方面的证明你能在那个城市立住。那这些基础呢，和西方国家是，特别是美国也是一样啊，你要有工作，你要有房产，你就是可以到任何的地方去。但是越南的区别在于，你要是没有满三年，你只给你一个临时户口，那么三年以后给你一个永久性的户口。那么在西方国家，在美国是没有的，而在中国呢，这个临时户口也是这几年才有的。在中国的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你如果是农村的户口，你一下想跳到这个有了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的户口，有了广州、深圳的户口，几乎是不能说是登天吧，比登天稍微这个容易一点。
好的，那看起来听你这样一讲呢，就是说，越南的户籍制度原来就没有中国的这个管理限制的那么严酷，是不是？那么现在呢，越南又启动了户籍制度的这个改革过程，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说，越南在户籍制度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走到了中国前面？
他政治体制改革，他也有一些，比方说他这个就是扩大了选中央委员会，扩大就是差额选举了，这个有。但是他政治局一级，主席国家主席一级，就是国家领导人这一级，他没有。这个是我去越南看过，实地考察过。他在政治改革上也许比中国迈出了一小步，但是这个行政社会管理的改革上，他的确因为人少嘛，只有七八千万人，他比中国的确是迈出了一大步。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造神运动卷土重来。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十九大之后，吹捧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即一些地方媒体公开称习为伟大领袖，并倡导悬挂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画像之后，北京近日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隆重推出称颂习的歌曲《跟着你就是跟着太阳，造神热情》，从内容到形式直追朝鲜。尽管有关当局封杀了伟大领袖的称号，但十九大后履新的中宣部长黄坤明近日提出的三个领袖，以及新华社万字文总结推出的习近平的八大称号，都说明这股个人崇拜的风气呢，并非仅仅来自于地方和民间。习近平加强个人集权已经引起了非议，为何又变本加厉大搞个人崇拜呢？ 文革造神，因见未远，为什么中共当局竟如此健忘？新时代出现新的造神运动，中国人民会不会答应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最新的报道。最新的报道说呢，贵州省委宣传部已经做出了决定，禁止悬挂标有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字样的这个习近平画像，这是最新的报道。那么请问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贵州叫黔西南电视台、黔西南日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贵州省的取缔是要封杀伟大领袖这种提法吗？
我想贵州黔西南电视台的做法无非是投上所好，争相邀宠，用这种方式呢也是出风头，说不定呢也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商业利益。当然他们，我想地方的这些媒体也知道，像怎么称呼这些问题是由最高当局决定的，不是地方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但是他，我想他无非本着这么一种想法嘛，就像俗话说的，官不打送礼的。那么你送些高帽子上去，就算不被上头所采纳，就算上头不同意，那总不会因此受惩罚，所以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这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啊。至于贵州省委这个下禁令，我估计倒不一定是出于贵州省委本身的意思，很可能是出自高层、出自中央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要下这种禁令呢？那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那就是时候没到。你今天不准叫伟大领袖，也许明天那就可以叫了。另外一种可能呢，那就是中央也可能打算给习近平定做一顶帽子。这个伟大领袖这个帽子是给毛泽东的啊，那么别人就不能用了，你习近平就可以再给您做一顶帽子，就像习近平思想一样，你就不能直截了当的说习近平思想，而要加上个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样，我想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伟大领袖呢是毛泽东的专称，刚才胡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就连他的继承人华国锋呢也没有敢僭越，而只称英明领袖。那么为什么接连有地方媒体，我们看到不只是贵州地方媒体并且有人报道呢，有报道说这个安徽的地方媒体也在称伟大领袖习近平，为什么这个地方媒体就敢于让习近平直接来比肩毛泽东呢？为什么？
这个当然是属于叫做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个因为，这个作为中央一级的官媒，他们已经说了这一类的话，比如这个黄坤明部长他就讲，他说，这个习近平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领袖、大党领袖、大国领袖、人民领袖，虽然没有用伟大啊，但是里头已经有两个大了。然后再看，那当然就是新华社发的那篇长文，就是这个所谓新时代的领路人，那个一下子就给了八个头衔这个大家已经都看到了，我也不重复，太长了。所以我觉得呢，既然这个中央可以这么做，那么当然从地方上来讲，历来都是层层加码的，一定要做的比中央还过头，那才能显出他们的忠心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属于地方的自选动作，尽管这个自选动作是僭越组织啊，这个毛泽东都没这么叫，他们居然敢这么叫， 那么但是这个你注意啊，这个前西南日报他除了这个他是几次这个用了这个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然后出他的画像，而且他还在报道中间也还这个强调说习是这个当之无愧举世公认的伟大领袖，而且说我们这个前西南延续革命战争年代悬挂伟大领袖毛主席领袖像的传统，所以许多干部群众家都纷纷悬挂这个领袖像。所以呢他认为我们这么做没错啊，就是那么当然也就是胡平先生讲的官不打送礼的，估计呢这类事情呢是因为他跟中央的这个宣传口径不统一，所以呢这个不能够让他这么做下去，但是呢这个也不会受什么惩罚，因为中共这个传统历来都是宁左勿右的，所以这类的东西呢可能就是制止了也就完了，甚至于你这个热情哎，这个上边也心领了，但是你们别先别这么做，现在这么做呢实际上说实在的是给领导人这个添乱，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还得往后看。
那么其实呢现在我们看呢就是不只是最近不只是有伟大领袖这种事件的这个发生，我们再来看看最新推出的一首歌吧，叫跟着你就是跟着太阳。听这个这个歌词呢我都有些糊涂了，我不知道这是在中国还是在朝鲜，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一首歌呢？
是的，你听这首歌真会让人产生那种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方的这么一种奇怪的感觉，难道又回到毛时代了？难道又到了北朝鲜了？另外我们看这首歌本身，这个歌它并没有明确指出歌里的你是谁，但是大家都知道这里指的就是习近平，就是把习近平比作太阳啊。当然把伟大领袖比作太阳这是个很陈腐的比喻，没有什么新意啊。那当年毛时代我们这种颂歌已经听得太多了不过你要比较起来呢你还不能不说当年毛泽东的颂歌要比今天的习近平的颂歌呢还编得好一点儿那么那个他至少在一些比方上一些说法上还更恰当一点儿。那么这首歌的歌词有些很明显的不恰当的地方因为毕竟它不一样嘛，你毛泽东是这个红色中国的开创者，你习近平只是他的一个继承者，作为开创者啊，那你可以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没有毛泽东之前呢，那没有毛泽东之前的中国那就是黑暗的旧社会，可是你习近平是个继承者啊，你总不能说在没有你习近平之前中国就是个黑暗的社会那样子你把你的前任包括邓小平毛泽东置于何地呢？你看他的歌词有几句唱的就是很有意思吧，他就唱的是今夜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才有了这个初心不忘才有了人心向往实干兴邦，才有了扬帆起航等等那这几个才有了，那意思没有习近平之前那就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人心向往，就没有初心不忘，没有实干兴邦，你这么说你那等于是把不要说江湖了，连邓小平连毛泽东通通都给否定掉了所以这种说话我想在共产按照共产党的标准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非常荒谬可笑的。
那么这种提法看来的确呢是非常惊人的。那我再请教张先生，可是我们至今呢却没有看到官方干预太阳的这个提法，就是说呢官方干预了伟大领袖这种提法，但是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没有看到这个官方出面干预把习近平比喻成太阳的这种提法。那么这首歌呢现在已经传遍中国，有人说这首歌从内容到形式都直追朝鲜，那您有何评价？
这个歌之所以没有被禁止啊，或者说这个太阳这个唱法没被禁止，这也就是还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就是它还没达到僭越组织的这个程度。为什么呢？我们注意，就是从这个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这个胡锦涛，其实都有颂歌， 但是他们这些颂歌有一个统一的格式，这个格式就是什么呢？不提人名，就是反正你们大家听得出来我是在歌颂谁，但是呢我绝不提人名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潜规则，就是这么着就能过关，就能够这个不违组织。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个在编这首歌的时候，虽然这个歌很烂啊，但是他的这个技巧啊，他回避了一些东西，使得这个东西传播上没有障碍，这个是他们的高明的地方。然后第二一点，其实你要注意，就是说朝鲜我们也注意也有类似的歌，哎，在或者类似的歌颂啊，这个都不奇怪，因为他们就有太阳节，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光明星节，哎，都是这个歌颂他们金家的这些个祖先的。那像今年在8月14号在白头山还有一个叫迎太阳集会，然后呢这个他有一个叫2017年白头山伟人称颂大会，然后呢有一个白头山宣言，第一条就是说伟大的金日成阁下和金正日阁下是与自主时代一道永生的人类太阳，第二敬爱的金正恩阁下是领导人类自主事业取得辉煌胜利的21世纪伟大太阳，啊，第三我就不念了，反正都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跟这个，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些东西，如果朝鲜跟我们要版权的话，还真是个问题了。所以呢，这个但是其实这个歌就是，其实在中国和朝鲜都可以通用，这点倒是还是啊，这个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东西。但是你注意，其实这类它都是一种洗脑模式。为什么呢？就是这家公司，这制作这台节目的公司本它叫大唐天下，然后这个此前曾经它推出一个叫大唐 C 加商业模式，其实呢这个已经被披露并且在多次的这个报道说他们是一个传销模式。所以你就想，传销要靠什么？传销靠的不就是洗脑吗？政党也一样，公司也一样，邪教也一样，这个洗脑是必备的。所以这一类的内容其实都是一种洗脑啊，这点是也是有共同的特点的。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那么洗脑还有加上一点投机。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我现在接电话，首先呢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高坐紫荆川吐槽，中华鼎盛习志豪，强国反腐睿智高，十九大会赞顺尧，辛苦减半德政好，精准扶贫民温饱，教阅新兵英雄傲，马踏乌拉盖千娇。
好的，
我相信很多革命人民对这个领袖的爱戴都是由衷的，并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而且我相信就是未来会很多事情会证明，就是说至少目前中国我认为什么事都比毛泽东时代要好吧。
好的，谢谢您，上海的唐先生。上海唐先生呢使用的这个词句都很革命啊，跟当前颂扬习近平的这个风气呢是比较吻合的。下一位，新疆的黄先生。新疆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至少在新疆我还没有在民间和官方看到这样大张旗鼓的宣扬个人崇拜的文革语言，而作为国家主席和三军统帅的习近平也没有必要再来一次造神运动，因为他不可能再倒回到文革时期，让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瘫痪，或者是像北韩一样的在不顾人们的死活。他造神运动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和给习近平脸上贴金和歌功颂德。在互联网的今天，连洗脑的作用都很有限，更谈不上他有多大的实质的影响和影响力了。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黄先生。下一位是北京的戴先生。戴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
好好。 曹孟德有一句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通呢？我们还想看一看。
好的，谢谢这位北京的戴先生。刚才我们三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呢，这个打来电话呢，有人说习近平没有必要搞个人集权，也有人说呢，习近平搞个人集权是天经地义的。那么我们想请两位这个嘉宾呢，给我们评论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看法。首先是我请胡先生，胡先生您有什么评论？
对于习近平搞个人集权，我想引起的那个多种议论，那个毫无疑问，在我们看来，习近平搞个人集权是完全是错误的，它本身就是共产党专政的一种极端的表现，而一旦建立起个人集权的这么一个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呢，它不但意味着对社会更大的压抑，而且常常它也意味着对党内的一些同僚的一种更大的一种压抑，所以无论从任何角度，同时呢，这种个人集权也必然会造成对社会其他方面，包括在经济生活方面的这种一种压制，所以它的恶劣后果这是有这个前车之鉴的，所以我想无论从什么角度，那都是必须反对的。
好的，那北京的张先生您呢？
我觉得这就是中共这个党文化的一个传统，就是这种毛病反正每隔多少年可能就会重复的发作一次，所以这个就属于旧病复发。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这个造神这种做法其实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来就是权威不够，只有权威不够的情况下才需要造神，如果这个权威已经足够用了，那就没必要搞这一套东西。但是呢，这个造神呢也有技巧，像现在这种造法吧，就是属于比较愚蠢的造法，就是欲速则不达。当然这个从中共目前的这个政治需要来看，这个造神可能还是很有必要，因为虽然在十九大啊，这个好像是获得了全胜，一个是班底都是这个纷纷的上位了，一个是这个地位也写进了党章了，但是这些我觉得可能还是虚名多一些，但是呢实际的控制现在恐怕还没有到位，而且呢现在这种造法有可能是欲速则不达，就是甚至画虎不成反类犬，就是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心理上的反感或者反弹，或者造成给这个政敌造成口实，这些其实对这个习先生都不是有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做过头了。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件事，刚才张先生说啊，做过头了，那是究竟这股风是从哪个地方吹起来的？贵州啊，这个黔西南电视台呢称当地民众纷纷自发的悬挂伟大领袖习近平的画像，以示感恩之情。那么发行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的这个大唐天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呢，也表示说这首歌呢要表达出品方对习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的爱戴之情。那我请问胡先生，如此说来呢，这个好像个人崇拜和造神都是民间兴起的一种自发运动，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这当然不是民间自发的运动，个人崇拜从来就不是民间自发的，而是当局引发的，当局诱发的，甚至可以说是当局一手制造的。当然你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那总会有这么一些人愿意这个做些这么吹牛拍马的事情。那我们当年文革中有很多这种亲身的经验，在当知青的时候有时候上面来人了，大家已经社员开会，那有的社员偶尔说了几句话，然后经过那个记者那个妙笔生花，就变成了贫下中农张大爷怎么怎么说，然后这个报道经常多的时候什么老工人李某某怎么怎么说啊，那看起来好像就是出自工人农民之口，其实吧就是出自记者之手啊。另外有一点呢，我觉得其实很简单，要衡量要判断这个个人崇拜是自发的还是当局制造的，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那就是不仅问题不在于 是不是对领导者有过分的夸张的颂扬，而在于他准不准许对领导者有批评。在当局严厉禁止批评的这些地方，那里所出现的那种对领袖的颂扬，我们就可以认定是当局制造的，恰恰是当局那种控制一个产物。拿这个标准来看，那我现在出现这么多对习近平的这种颂扬，恰恰又是和这些年来这个当局强化对这个对言论的控制，动辄以什么妄议中央这个这些理由去打压这种不同的声音，那么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些这个当今所出现的所谓个人崇拜，乃是这个当局他刻意打压、刻意制造的一个结果。
嗯，其实呢，有许多这个我们的网友现在呢，他的评论，许多网友评论呢，是这样认为，他认为，比如这个艾特超这位网友，他认为个人崇拜是极权主义政治的表现形式，而习所要推动的这个新威权主义呢，一般是不会刻意追求个人崇拜的。威权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宣传的核心是要让人们相信挑战威权必然要付出沉重代价，并由此产生对威权的恐惧和敬畏。所以我相信近期的个人崇拜之风更多是地方宣传部门拍马屁。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很多人呢，就像我们这位网友，他都不相信习近平会重蹈毛泽东的这个覆辙，认为无论个人崇拜还是造神，都是地方或者民间的愚蠢做法，或者呢，甚至还有这个高级黑的这样一种可能。那张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观察？
我记得最早出现的颂歌是有一个曲，就那种曲艺的那个唱法叫包子铺，啊，然后从那个以后啊，就各种的创作时断时续都有。然后呢，这个习大大的称呼呢也出来了，然后也有颂歌。后来呢，据说有一段呢，说是习先生有一个回应，说不要叫我习大大。那么要是从这个来看呢，那习先生还是很有自知之明，就他还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但是呢，看来这股风呢，可能也刹不住，因为什么呢？现在就是整个来讲，整体上，这个宣传口径还是一个造神的口径，所以呢，有中央的这个造神机器在开动，那你这个就很难避免说地方有自选动作。所以当然，具体到贵州这个地方啊，因为贵州呢，我们也注意到贵州，特别是贵州这些少数民族什么贫困地区。这个是习先生扶贫的点儿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地区可能这个，就会搞得过火一些，
嗯，
就是他们的自选动作就会这个比较的过火。当然，这个贵州这地方也很有意思嘛，这个陈明儿也是从那儿出来的。总之来讲，这个贵州这块地盘儿是这个是习先生的点儿。所以呢，从那儿出来的各种的声音，啊，各种歌功颂德的声音，我想即使是有些过头，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呢，这种自选动作，我觉得有没有高级黑的成分？我觉得有的有，有的没有。啊，比如我们看这个《安徽日报》，这个11月4号有一篇儿。叫坚决维护爱戴追随捍卫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党的领袖。这个我把这段贴出来以后，有的网友说干嘛这个标题还要加上一个这个，这什么意思？觉得这个加的好像有点不太对头。而且它里头有引用了曾国藩的一句话，叫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滚九丈，弹至一岭。这个龙滚其实就是龙袍啊。我觉得这个，给人的感觉，真有一点高级黑的味道。所以现在我觉得不排除就是某些对这个习先生集权不满的人，对习先生损害了他们的派系利益的人，还有呢，对习先生这个用人的这套爱好，就是只用自己认识的人 只用自己圈子的人，各种的不满，可能都会借着这个造神运动，出来那个高级黑一把。
嗯，
就是你不是要搞造神吗？好，我就把你推到顶峰，这种做法呢，最后就是实际上是陷习先生于孤立，我觉得这很可能是存在这样的一种谋略的。谢谢。
嗯，好的，那么现在我再来选读一些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和网友他们发表的评论，有些评论是很发人深省的啊。这位叫吴金刚的这位网友说，造神运动啊，在中国大陆一直就没有远去，又何来卷土重来呢？现在个人崇拜沉渣繁起，其主要原因是习好这口，再加上下属御用文人和投机商人的投其所好，太阳太亮太热，人间只能有一个太阳。夏桀说自己是太阳，红朝太主毛任之是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结果呢，看来太阳太多，人间就会有灾难了。这位叫L Trunk 这位网友说，他说个人崇拜不可能了，如今民智已开，毛一出现在公开场合，民众真的是打了鸡血，如今可能吗？能跟着喊喊口号挥挥手，那叫作秀敷衍，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位叫西元的这位网友说呢，请问嘉宾，如此的吹捧习近平，他真的很高兴吗？就如习近平说的，新闻媒体姓党，请问在中国做新闻媒体的人，他们的身份证的姓氏改了吗？如果没改，说明他政治立场是有问题的。这位叫红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的网友说，崇拜强权是中国的顽疾，不单是中国，在民主的部分民主和部分民主国家呢，崇拜强权的趋势也都在上扬。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哦，对不起啊，现在还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我来接一下啊。这个吉林的吴先生，吉林吴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以前说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就没有人说了，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干的，这个镇压六四大学生也是共产党干的。所以说他伟大光荣正确是谁能信呢？又这么腐败呀？这个毛泽东活着的时候用伟大领袖，就这个那个的。你等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个毛泽东下台了，毛泽东这些错误事儿都被人们知道之后，人们都痛恨他，谁还称他伟大领袖了？
嗯，
你现在习近平又讲这个伟大，我看没有必要。每个人都是凡人，都不是神，他都会有错误的，所以说搞这个伟大呀，这个那个没什么必要。好了，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吉林的吴先生。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师傅。
嗯，
中国怎么样才能跳出历史的循环圈？中华民族怎么样成为一个文明现代的民族呢？这个答案要问中纪委，要问王岐山先生。奴派做了主子以后会怎么样？他是绝对不会改变主子留下的规矩的。为啥呢？人性如此。所以说中纪委知道，如果不打除一切的，消除一切的旧风俗、旧习惯、旧势力、旧思想，那么所进行的任何政治革命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我对过去五年中纪委所进行的反贪腐的运动是给予99%的肯定。中国不需要，中国需要的是再造第三共和，需要的是人心的革命、社会的革命，再造第三共和。
谢谢这位高先生。
谢谢
好的，谢谢高先生。我们很多听众观众网友他们都对目前这种就是个人崇拜甚至造神的运动这样一种这个风气呢感到不满，也不理解。那么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习近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五年来啊，他加强个人集权已经引起许多非议，为什么现在他要变本加厉，竟然呢要走毛泽东和朝鲜的这样一个覆辙呢？为什么，胡先生？
正像刚才那位网友所说，个人崇拜就是个人集权的表现形式，是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习近平要搞个人集权，他当然也就会搞个人崇拜。至于说习近平为什么愿意效仿毛泽东， 那么作为他自己乃至于他的家庭曾经深受毛泽东之害，尤其是在文革中，可是这些红二代上台之后呢，不但不和毛泽东那一套划清界限，反而在这个举止作派上，以及那个从政的那个施政的那个做方法上，处处都在学习毛泽东，这个确实看上去很令人费解啊。那么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歌运动，就受到人们的这个质疑。薄熙来自己也说过，他说：“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因为我父亲在文革中给整了12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啊。但是呢，我想来想去，这个中国还是只有走毛泽东的路才行啊。那么，那什么叫想来想去？他就没说清楚了。他为什么会这个？他只把他的思考的结论告诉大家，但是没告诉我们这个思考的过程。”那么我想来呢，我想这里的他们无非是表明，不管是薄熙来以及现在的这个习近平，他们就是想学习的就是毛泽东那套统治术啊，那就是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去加以驾驭、加以操控这么一套这个治民治官之术啊。那在这方面呢，那当然毛泽东对他们来说是祖师爷。所以是他们那个处处这个效仿的一个对象，这也就是个我们看到这个特别经历过毛时代的人，都会感到当年的薄熙来的做法，如今习近平的做法都是非常熟悉，似曾相识，很多地方呢就是在这个模仿毛泽东本，模仿当年他们少年时代的受的那种耳濡目染那种熏陶的毛泽东那一套，这个东西当然也就引起这个大家，尤其是经历过毛时代的那种反感，所以我想他也就是为什么现在遭致这么多的这个批评和这个嘲笑啊，可是呢，对习近平而言呢，他们反而会认为那种做法是有效的，他们认为在这之前的江湖的做法乃至邓的做法，都是这个没有什么效果的，他们就觉得。他们的想法现在就是这个想法，就第一，他们觉得中国就是得实行铁腕统治啊，另外呢，中国就是要对这个统治者去加以神化啊，这两个我想是他们那个这个身居高位的人他们的一个想法啊。那么至于这种想法，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包括咱们党内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这点我想大家已经是看得越来越清楚，因此对这种做法能持续多久，我相信每个人都感到是非常成疑问的。
好的，那么现在有一位网友呢，他请教张先生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呢，您的一位中学同学呢，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整肃，他的宿舍、被褥、蚊帐都被红卫兵销毁了。如果王小凡这位歌的这个演唱这首歌的这位歌手，如果王小凡有了这种经历，您认为他还能正常演唱《跟着您就是跟着那太阳》吗？这个，所以我们也要来这个跟张立凡先生呢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刚才您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为什么习近平他需要这个个人集权，甚至呢甚至这个周围的一些人要搞造神这样一个运动，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这个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就是在80年代这个中期有一股思潮就叫做新权威主义，当时呢，在中共的上层非常流行，也有一些学者呢极力的鼓吹，就是他们就是希望有出现一个政治强人，然后呢带领这个国家，这个用铁腕带领这个国家，走出困境，然后呢这个成为一个这个强国，这种想法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来看。也并不陌生，为什么呢？随着这位一位新权威主义的这个重要人物，就是王沪宁先生，成为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掌管这个意识形态，我们就会发现，确实这个19届已经开始显示出，就是它跟18届的这个中央有一些不同，就是这个造神运动。也好，或者新权威主义也好，已经走上了前台。 那么当然造神运动只是新权威主义的一种手段，就是他想用这个东西来树立一个权威，但是呢不幸的就是我觉得嘛，他们的手法太陈旧。其实现在就是新媒体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这个如果说你想造一个神也不是造不了。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这个在互联网出现到现在，我们这个全世界出现了很多的黑天鹅，也出现了很多的强人型的这种领袖啊，比如川普这种也有，还有一些年轻的领导人也出现了。那川普的特点，他就是每天上推特，然后呢他把他的一些施政的想法先给公众聊，如果说这个聊的效果不好，那只是一个推特，如果这个效果聊的效果他觉得比较好，他就可能变成政策。那这个东西你别看这个川普上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行，现在呢也有很多人也还是觉得他不行，但是呢有一点他确实比别人行，就是他善于利用新媒体。可惜呢现在我们这个领导人他可能就不会玩新媒体，甚至于他可能连电脑怎么操作都不会，因为我们在这个几次他这个新年谈话的时候，我们看他的书房里没有电脑啊。那么他可能这个手段就造神的手段至少就只能是比较传统，他只能用这个传统的毛时代的那一套非常陈旧的手法来玩这个造神。所以呢这也就是说，虽然有一个新权威主义的这么一种走向，但是呢他们玩的其实并不高明，我看到就这些。
好的，那么现在剩下时间呢已经不多了啊，我请教胡先生一个问题，就是个人崇拜或者造神运动呢，刚才张先生讲到这个问题了，在一个互联网讯息发达思想和文化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能行得通吗？中国人民会接受一个新的伟大领袖或者新的红太阳吗？胡先生。
我想当然行不通，不过呢当我们说那种真诚的狂热的个人崇拜是当然不可能出现的，但是那种表面的应付式的甚至功利性的那种所谓个人崇拜，那倒是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那这么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就像刚才张先生已经提到的那样，很多大家原来对习近平一些不以为然嗤之以鼻的一些想法，到今天呢居然都成了事实，那话居然就说出来了，事情就居然就做出来了。可见呢要是这些荒诞的事情不出现，还要有赖于我们每个人的这种抗争。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希望都没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是注定一定要成功或者一定要失败的，所以这里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像很多网友一样，这个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这才能制止这种恶劣现象的这个再现。
好的，现在还剩下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请教我们的嘉宾问题了，我们现在呢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啊。傅光庸这位网友说，个人崇拜啊从上到下都没有市场，习不是傻子，他不会认可这个事情，应该是下面人拍马屁拍歪了而已。一位叫埃德温陈，他说呢，习近平为了政权可以干任何事，第一招是平民，第二招是愚民，请大家拭目以待，中国大陆很快就会返贫，然后是愚民之间的内斗就会加剧，混乱就要开始了。风林火山，中国再次发生个人崇拜的现象并非不可能，因为宽松的中华民国时期没有个人崇拜现象，但38年后中国却出现了个人崇拜。最后自由民主，他说其实洗脑呢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要和利益挂钩，比如邓改革开放之后先开放的是东南沿海一带的人，他们绝对不会怀念毛时代，因为毛时代深圳就是一个破渔村。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穆家被倒了，中国的老朋友为何状况频频，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 下次再会。